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罗马书第一章。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第20节，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20节告诉我们，被造之物将神明显的启示出来，那是人不能推诿的。同时保罗在那段的话语里面指出了人根本的罪性，人是故意的背叛神，否定神的存在。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23节的经文。这里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里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当我们仔细地来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从伊甸园开始就逐渐地走下坡，而且是一步一步地往下堕落。这几节的经文跟进化论的假设是相矛盾的，人并没有越来越好这一回事，人并不是在肉体上、道德上、知识上跟灵性上越来越好，相反的，人是越来越败坏。当然这个看法有人不赞同，因为他们认为人脱离洞穴原始生活之后，就渐渐地在理智上有进步，慢慢地使他更接近神。他们这种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人并非渐渐地靠近神，而是渐渐地远离神。目前这个时候，可能是有史以来人类远离神最远的时候。我这样说是根据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一个原始的民族在自己的传统里都晓得他们的祖先本来是认识神的，知道神的。任何一个的民族就是一个很落后的原始部落，他们的心底里都承认有神。虽然人心中知道有神，但是他们往往表现得不像知道有神的人，甚至于还渐渐地离开神。 第21节说，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没有把神放在正确的地位上来尊崇他，他们只感觉到自满自足。甚至于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人宣告说神死了。在人类最早的时候，并没有人说神死了，他们那时候只是背叛神，然后就把自己看作是神。21节又说，也不感谢他，没有感激的心是最糟糕的罪。相信你记得主耶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后来只有1个回来感谢主，只有1/10的人懂得感恩。我相信今天可能连1/10的人都没有了。第21节又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他们甚至于制造了一套进化论的学说。接着21节又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掉进了崇拜偶像的黑暗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在埃及的马路上走一走，或者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街上看一看，你就可以找到证据，或者你就到任何一个进步的大都市去走一走，你也会发现人愚蠢的心已经是完全昏暗了。接着第22节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的智慧在神看来就是愚昧，人透过逻辑的推理思想来寻求真理，最后所找到的一套哲学在神看来却是愚蠢的。第23节又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有没有留意到，没有得救的世人总是给神造一些像？你看看那些异教徒所造的偶像，古老的以弗所城恐怕是罗马帝国中有最高文化的城，但是在城中央却是造了一座极可怕的庙。那一座的庙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庙里有一位希腊女神的像，她的样子不是像一般希腊雕像那么好看的，而她的一个手里面是拿着三叉戟，另外一个手里面拿着一根棍棒，是很卑鄙的样子。那就是所谓的文明人眼中的神吗？还有在这位女神庙的四周围，道德是极其败坏的，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变为仿佛必朽坏的人。人对于偶像的敬拜是大大的侮辱了神，藐视了神。我个人不喜欢看见耶稣的画像，因为保罗说过，我们如今却不再凭着外貌认他了。他现在是荣耀的基督，他并不是在你家墙上所挂的那一张画像。如果你现在进到你的房间里面，如果主耶稣他在那个房间里向你显现，你会马上脸伏于地的向他下拜，因为他今天是荣耀的基督。所以不要再用一张人画的像来藐视我们的主。希腊人把他们的神造成人的样子，亚述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把他们的神造成飞鸟、走兽或者是各样爬虫的样子。人最早并不是拜偶像的， 今天的野蛮民族跟过去的原始民族很不相同。原始人类是相信一神的，偶像是后来才进到人心里的。圣经中头一次的记载偶像的事，就是讲到拉结偷他父亲的神像，那是记载在创世纪31章。人类是一直走下坡，他不是越来越好，在宗教上人已经离开了神。有学者指出，人类的宗教历史是退化的堕落的历史，人本身也是一直在堕落。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推展的扫除穷困的计划、健康的计划，还有其他社会计划都会失败呢？就是因为人类普遍的败坏堕落了，而且也离开了神。他们说，我们是讲求实际的，我们不是要什么宗教。他们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其实最实际的解决方法，就是人回到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面前。好，现在我们来看人反叛神的结果。这一章后面的几节经文就讲到神三次的要放弃人类。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24节的经文。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从人对性的曲解和误用，可以衡量到人堕落的程度。今天许多的教会对性的曲解不是咒诅，而是拥护。因此神说，他就任凭他们，他要放弃他们。人一旦拒绝神，他就要尝到拜偶像和普遍不道德的痛苦的结果。神任凭他们，就是神任由他们欢喜怎样做就怎么做，那是消极的态度。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第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这表示说他们离开神，转而归附撒旦。撒旦就是偶像和撒谎者的父。偶像的敬拜导致人类坠入道德败坏的光景里面。接着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26跟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今天不管公众的舆论是怎样的谴责，总是有人在道德行为上不敬、无耻、败坏。道德的腐败已经普遍的渗入希腊人的生活里面，因此使到希腊就坠落到尘土里。今天你到希腊去看一看，他昔日的光辉已经不复存在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如今同性恋的可耻行为，人们已经司空见惯，有些人还以为是光荣呢。罗马书第一章第28节，我来读。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你的事。如果任何人说他是神的儿女，可是他又同时活在败坏的道德之中，那么他是自欺欺人。但是如果他真诚地到基督面前来，那么他就可以得着释放。下面三节的经文列举了一连串的罪，都是人背叛神的后果。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29节到31节的经文。这里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经、诡诈、毒恨，又是残谤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假如你有空的话，你不妨买一份报纸，然后将报纸上所报道的每一件罪恶都用红笔勾起来，你会发现人的罪是何等的严重。不论是在这里，是在开罗，在北京，在伦敦，人都在犯罪。神还可以容忍我们到几时呢？神已经审判了古代的一些大国，他们都曾经犯罪，同样的，神也会审判我们。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32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人其实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只是人以藐视神对罪的审判作为炫耀，人继续去犯罪，甚至于夸耀鼓励那一些同样去犯罪的人。接下去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二章，这一章的主题是神要审判那些自以为义以及外表敬虔的人。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表达的是神对自以为义以及表面虔诚的人的审判。今天很多人高高在上，俯视他们下面的人，说他们那些人真可怜，我们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我们送一些东西给他们，我们自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正如那些自以为义和外表虔诚的人，他们自己其实也需要一位救主，只是他们老是以为别人才需要，自己不需要。保罗在第二章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审判这些所谓的好人的一些准则。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不义的人，在第二章让我们看到自以为义的人。好，我们现在来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一章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题目，保罗在这里不是谈论救恩，他是谈论罪，以及神要因人的罪而审判人。这些审判的准则并不是救恩的基础，乃是审判的基础。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不过我个人就不想因为这一些的准则而受到审判。我感谢神，他赐给我一位救主，还有这一本宝贵的圣经，并且他赐给我永远的生命。但是 一个人一旦拒绝神的儿子，他马上就要受到神的审判，神就判他有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之后，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十八节的话。还有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今天凡是没有基督的人都是世上的。你可能很敬虔，可能是一个好人，但是你如果没有基督，你还是一位世上的人。无论是谁也无可推诿，这一句话是包括一切的人，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你这论断人的，这是指特定的某一个人。下面两句，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是泛指所有的人。论断这一个字带有不利的判词的意思。到底今天的信徒对罗马书第一章所讲到的那一批犯种种罪的人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盼望他们都能够得救，我们要尽力地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既可怜又世丧，我们要去拯救他们这一些将要灭亡的人，把他们从罪中、从坟墓里拉出来、抢救出来，要为犯罪失丧的人而痛哭，并且要将跌倒的人扶起来，告诉他们耶稣有能力拯救他们。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坚信他们必须从罪恶败坏之中被释放出来。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的下半节说，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一样这一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并不是指同样、相同的东西，而是指着那些在神的眼中是像异教徒所行的腐败行为一样，是会冒犯有教养的罪人的东西。让我解释一下吧。我曾经听过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说，他不相信要那么样的痛恨地狱，他认为地狱并不是那么可怕的地方。听众朋友，他这样的说就是要受审判，因为他取代了神的地位。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狱是可怕的，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今天我们常常用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但是社会的标准常常是会改变的。如果别人达不到你这一小撮人的标准，你就会批评他。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容许他们的教友撒谎、说长道短、不诚实，那些事他们都不审判。但是若有人另外做些事是不合他们心意的，那就不得了。弟兄姐妹，当你论断批评人的时候， 你的地位就像法官一样了。神说，你既然有权按你的标准来批评论断别人，那么神也有权按照他的标准来审判你。接着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神会照着实际的情况来审判。今天有很多人，包括教会的会友在内，是活在一个不现实的世界里面，他们不想听到福音的真理。今天很多敬虔的人表示愿意读圣经，可是等他们渐渐地读进去的时候，他们却觉得不能消化，肚子开始发苦。他们嘴巴上说要查考圣经，实际却不想听到真理。他们不想知道现实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着真理，就是神必照着人的实际情况来审判他。请记住，这是审判的准则，不是救恩的准则。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的查考罗马书第二章，请你按时收听。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有关于信仰或是生活方面的，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我欢迎你来信。已经有许多的听众朋友给我写信来，我也为你们一一的解答，也给你们回信，我也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你们。那么今天如果你有这需要的话，请你继续来信。